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哎，侬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从福建来。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范琳，
我是安平，
很高兴和你共度今天这一段时光。
哎，我也知道有些人特别的高兴。
为什么要特别的高兴？五月初春天来了
啊？不是啦，是因为他们已经收到了国税局提前寄出的那个今年额外的退税
了。这怎么搞的？这一阵子哦，老谈这个事情
哦，因为。有原因啊。
你也买电视了。
不是买电视，现在不是买电视的问题了。
啊，
现在是买这个汽油买食品的问题了。
哎呀，对对对，这一说你看这个情绪马上就跌落下来。
对啊，现在的政府搞的这一次的退税主要的目的一开始想刺激消费啊。
嗯。
把钱就像你所说的买在这个大电视上面去拉动整个的这个市场。
对吧，你看我们还做了一点蛮好的事情啊。
但是呢现在呢之所以提前把这个税先发出来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帮大家呀付一付这个日常生活费。
哦，补贴一下是不是
的
呀。那你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变动哦那我就想到我们平常的一些准备工作就蛮重要的了。比方说如果懂理财啦多存一点钱啦那么在这个什么都涨薪水不涨的情况之下还能维持一段时间。
是。那我觉得这一点现在经济上有一些这个衰退啊对，其实整个消费习惯理财的观念是一件好事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现在油价涨也是对美国人们这个用车习惯啊也是一大强迫性反省。
不要老是一个人一个车子。
对，那体重也就100来磅开一个6-7千磅的一个大 SUV, 每天一个人奔驰在路上。你说这事儿合理吗？
是啦，但是呢我也想问一问你这个 business 硕士哦。你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呢，还是站在一个business 硕士的角度来看这个变化？
我是站在一个两者都有的的角度来。其实我觉得这话还是蛮公道的。那今天如果我们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我们可以请到某位财经专家和你来分析。我们呢只是把它生活化一些和你一起来分享了。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目前的经济环境对改变生活方式是有帮助的。
当然当然而且促进人们更多的关注能源关注环保那注重平时的节俭的生活就是说少浪费了有机会呢看看财经版嘛不要只看上面股票数字了那也要看一看有一些的分析有一些的评论蛮有意思的也都提到了其实有的时候仿佛人生一样经历一些低谷就是我们反省的机会。
对对，那在今天节目里呢真的有一位专家我知道是赚钱专家。
赚钱如流水吗？
哎呀，我告诉你厉害得很呐年纪轻轻的不得了啊在国内呢是所谓的第一批训练出来的交易所的从业员。
哇哦，最早玩股票的。
所以这个你比我懂了。
我不懂股票。但是我知道他们可以说是很早的就进入到了一个进入到那时候很多人还不敢进入的市场里面所以就有机会比较迅速的积累财富。
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一位国内第一批训练出来的交易所从业员孙小姐，然后听听看她在国内的叱咤风云的生活，
听听她是如何赚钱。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走过的痕迹是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回忆，
回忆中灿烂的火花能够点燃现在的你。
我是生长在一个很普通的环境里面，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就是我们家不是很富有，但是我也从来不觉得有什么缺少过，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环境里长大的，
很正规的，
对，
小学、中学、大学这样。
对，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学习成绩也一直都不错。像我考中学的话，那时候都是免试直升嘛，所以也就高中就免试升到自己的高中，就重点中学的高中。我进大学也是差一点就是免试的。最后就是有一些规定变化，所以就我还是参加高考。那高考那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我是我们浙江省的第二名嘛。考到上海就
复旦大学。
对，
那你学的是什么呢？
我学的是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
对，
一路走来，这个天之骄女，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都觉得很平顺，而且都在大家的赞美声之中，这样成长起来的，就是在那一种。好像自信满满，觉得什么事情都难不到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成长起来的。
那大学毕业之后有去考研吗？
没有，那时候是大学本科毕业，我就留在复旦做老师。我做辅导员那时候，同时呢也教那个进出口贸易实务，做了一年就出来了。我就到上海金属交易所去工作了。
交易所。
对，
那个时候那算是蛮新兴的一个。
对，我进去的时候还是第一批红马甲，就交易员嘛，就是证券叫期货交易员。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92年的时候。
92年那个行业才兴起多久？
期货交易这一行开始是在90年代初。所以我们连自己国内培训的人都没有，我们都是从芝加哥交易所啊，纽约交易所啊，或者是欧洲的伦敦金属交易所请来的人给我们做培训的。
你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有完善的制度了吗？
那时候其实没有。我觉得差不多是在97年98年的时候，中国就对期货行业进行整顿。
整顿之前，你应该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挺拔尖的了。
对对，那时候说实在到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几个交易员，因为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公司嘛，那这个国家的公司又是代表了就是整个比如说铜的交易量的多少的这个市场份额，那它从伦敦进不进口，要不要抛在这个市场里面，这个它是完全会影响，非常大的影响整个市场的行情。所以我们几个交易员的这个能耐可以说是不得了。
你们影响了整个的经济哦。
对，我们那时候如果我们买进的话就没有人敢卖出，就是我们卖出的话没有人敢买进，就只要是跟我们同一方向你就能赚钱，不同方向你就要赔钱，就已经到了那个程度。所以那时候我们三个交易员都是女生嘛，而且都是跟我那时候年龄差不多，大学刚毕业，但是我们所做的抉择的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就是可以说个有色金属的市场整个的这个市场走向啊，价格趋势啊，都会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在当时你经手买进卖出的这个金额有多大？
可以说是非常大。就是可能我们一天的交易额的话都是可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交易量，就是我们的判断方向是怎么样，对整个市场的走势就有很大的影响。
哇，我觉得真是多少人羡慕的这个榜样啊。少年
得志，
而且真的有本事啊。又赶上了好的机遇。
对，他是靠自己的本事。你想想看，复旦大学毕业的，是不是在当时那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嘛。
而且人家这个又入对行了。
对了，你看眼看着要栽培成教授，别人都不去了。
选择了一条在当时看来颇有风险的道路，但是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成功的机会，终于把握住成功了。
每个人都羡慕这样的，
都羡慕，也都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吧。
高度，那你说这样的高度就是人生的目标了吗？
哎，
我们还是要回到比较有哲理的问题上。
那就是怎么说呢？各中滋味，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对，
是。我心里头担心的是，他这么年轻，可能对世事的了解还不是那么的透彻。
那毕竟因为很多东西是要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习经历过了，才有一些这个所谓比较成熟的智慧吧。
那么我当然也想到说，进入了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里，他真的能靠他这个年轻的这一股热诚，或者这一股的这个冲劲，能够胜过社会上的点点滴滴、形形色色吗？
哇哦，那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的故事比你今天晚上看的电视剧还有剧情。
虽然那时候看上去很平静，但是现在回忆来看的话，就知道有很多伏笔已经打下了。那很多方面，比如说那时候就会觉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自大，就觉得真的是整个都是自己可以控制，没有什么是局面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因为我后来也是离开了那个国营的企业嘛，我就到私人的一家期货公司去。那然后呢，自己就开始做。
就这个艺高人胆大。
对，就开始自己做，自己做也真的是非常厉害，就成了一个期货公司在上海公司的老总嘛。
你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才，我想是二十六七岁吧。
哇，就已经是一个私人的期货公司的老总。
对。
感觉很好，
感觉，对啊，就真的是被别人前呼后拥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好。因为自己觉得，哎，我觉得要买的时候，大家都会跟着买；要卖的时候，大家都会跟着卖嘛。
都没有失误过吗？
真的没有哎。那从到那个时候为止，我最好的一个记录是我的账户从3万变成300万一年之内的。
那你常常有人来跟你借钱吗？
应该有，但是数字都比较小。那个是我一个客人，是一个交易所的老总介绍的。说他的实力很好。而且那时候呢，我也去过他的那个酒店啊，他有个很大的酒店。那我也去过他家，那时候那家里是富丽堂皇，所以他也做了一些交易。那有一次他就跟我来讲，就是他需要调一下头寸，就是他要还银行贷款，要还500万，但是他说只要450万就够了，那他压了一个支票给我，他说你一个星期以后，他反正他贷款还进去马上就会再批下来嘛，所以你把这个支票呢7天以后存进去，那就 OK 了，我就跟公司的这个会计说，我说你开个支票给他，就450万就开给他了。
所以公司的支票。
对，公司的支票开给他。那然后呢，就一个星期以后，因为我把支票也交给会计了嘛，我就说你把它存进去，所以就存进去。存进去呢，就退票就退回来了。退回来的原因呢，他说是法人章不符。那我就去问他，然后他说那个钱还没有下来，因为他们现在贷款要那个审核啊什么需要，他说大概一个月时间。
但是这个是你公司的钱，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后来一想也不对啊，那个一个月我想太久了嘛。那我就接着又去找他，我说哎，不对不对，我说你现在从其他公司先开一张给我，我要先放进去。他说他没有钱。那我那时候我就开始有点生气了，我说哎，不能这样啊，你说好的事情嘛，
对
不
对,
对, 对，那我想不对，我就自己先开了个支票，我自己的钱就把它存回公司了。就现在就是变成说这个欠债是欠在我的身上了嘛。
对,
对，
但是你同时公司亏空等于也是你在里面
对，
就不是这个人的问题了，
是这样的，
对不对？
是这样。但是因为我想最重要，你公司就不能让他有亏欠嘛。
嗯嗯，
那公司你不能说450万你叫公司出面去打官司啊什么、我觉得也不太好。反过来来讲，就是那时候都好像是处在稀里糊涂的当中，就真的都没有怎么仔细去想。
你觉得到底这样子的经历是幸还是不幸？
唉，首先我们不能够说哎呀其实是也好啦，学功课学教训。
哎，不少钱哦，这个学费太贵了。
学费太贵了，那超出我们的想象。
嗯，
我觉得更大的是对他当时整个的人生，对人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
绝望了。
从这个角度上讲，绝对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对，
心里面窝得慌呀、这种的感觉真是让人就是欲哭无泪。
而且我觉得是当初是出于一片善良，那当然经验不够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也看到，其实人在这个金钱面前，变得非常的脆弱，人的那个贪心，
对，
人的那种罪恶，就冒了出来。
对，人被金钱给控制了嘛，对不对？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胜过金钱？是我们去控制金钱？
哎，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那有人就告诉你了，这都是空的，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啊，你就别想这些的事情了，你超脱一点过，但是呢，这个油价涨的时候，这个面粉涨的时候，大米价钱涨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那个挺难过。
那钱还是有用的，
钱当然是有用
的。问题不在钱的这个上面，是你怎么去用它，怎么去看它。
对啊，那其实你要是看圣经，圣经当中对金钱的概念啊，谈得很有意思。
那你说一两个我们听听。
说一两个意思。首先呢，他不反对人们去好好的赚钱。也知道其实在物质生活上的富足对人来说也是祝福的一部分。
对，没有错。
像圣经上的亚伯拉罕呢，
对，
神给他祝福也是那个物质上的祝福。
那还有这个所罗门王是不是
也是在金钱上赐福给他。可是还有一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不是方法而是原则。合理合法合情的去赚到钱。同时能够把这些钱也要学习享受，在当中享受你劳动的所得。
对，所以哦，我们说来说去呢，我想整个中间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哦，我们活着的中间的这一段，那就是说
要努力的工作，好好的赚钱，学会享受生活，但是更要懂得把钱投资到一些有永恒价值意义上面的。
我听你讲这一大段后面呢，我就自己想了两句话。好，你去控制使用金钱，不要让金钱把你给吞噬了。
对，而且呢，你使用金钱要使用到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对，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好像我们比孙小姐还懂得赚钱。
我们听上去好像挺懂得花钱的。
我们要继续再来听一听，最后这450万到底给孙小姐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人生。可能在这个部分还是年轻，
而且自己是太过那个自大，或者说对自己的能力高估。那我就开始找律师嘛，他是按照民事官司打。民事官司打呢，他把公司给解散了，
就他原来给你的那张
支票
根本不成立了。
对对对，他就把公司关闭了。那我就去找那个公安局啊。那我就从刑事的官司来打嘛。这个公司解散，你外面还有欠账，你不能随便解散啊。对不对？你还有注册资金在里面啊。那你如果没有钱的话，说明你是欺骗注册资金嘛，对不对？等等的，我都找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说实在花了很多钱。其实现在想来，这些都是浪费，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讲，他这个人跟上海的市政府高层的人都是非常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觉得哪有说拿了别人的钱就这样可以逍遥在外的，对吗？然后呢， 就开始找到那个检察院。
嗯，
检察院因为我想以欺诈罪起诉嘛，因为你印签张假说明是有意欺诈嘛，
嗯，
你盖了一个假的印签在上面。其实在这期间我去找他很多次，那很多次他都避开，但是有一次我去找他呢，我就跟他说，我是很严厉的说，我说如果你再不还钱，我就用刑事官司来那个，那因为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嗯嗯，
他就说，他说你去吧，他很潇洒得意，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样子。他觉得你去吧，你自己不要先进去了，就意思说啊，你不要自己先栽进去了，就这个意思。那我当然就是不服啊，我绝对是再花多的钱我都愿意这个把这个事情给那个
正义要伸张
那时候就还是继续做，但是事实上证明到最后是他讲的是对的。
你进去了？
对，有一天我去继续帮助检察院调查案子的时候，他那天晚上就没有让我回来。
在夜里久了，不知道何时该天亮，在暗中滚了，不知道什么是光芒，活着就像无止境的逃亡，永远找不到出路和方向，我的眼为何那样长。在梦里久了，不知道何时该醒来，在恨中知道什么是真爱，活着就像一场宿命的徘徊，反反复复却只有任凭无奈，我的黑
所以呢，这一集山穷水尽，
对这个我们节目的形态呢，大家也都摸熟了哦。哪怕是听到了孙小姐，真的是到了人生的低谷啊。
嗯哼，
我想对于一个年轻这个有才华，也的确在事业上呢这么亮眼，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任谁都觉得非常的难过。
嗯，
那当然好在呢，我想大家心情比较好的就是说节目接近尾声了。那么马上呢下一次就可以听到否极泰来的故事了，
柳暗花明。
对，
而且他这个柳暗花明还是两次的柳暗花明。
那我也听不懂了。
啊，也听不懂吧。
嗯，
下礼拜我们再听吧。
这又都包袱皮了。
对，对。
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还要有一件事情要跟听众朋友这个公布一下。在5月的17、18号两天，我们远东广播公司中国福音事公布我们这一个录音室成立20周年的参会。
对。
对我们过去20年来的工作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支持。那真的很希望呢在这一次的参会当中我们可以见到面。
对，5月17号星期六的中午是在 Alhambra。
在 Alhambra 的 El Mansur Court，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
那5月18号星期天的晚上
在 Northberry Farm。
那我们都会在那边出现。
是，那对我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的说一下了啊。哎，千万不要想到看这个我们呢是帅哥友了啊。
哎呀，
我是美女的妈。那如果说哈， 过去呢，朋友对我们的工作不是很了解，想借着这一次参会多了解一下我们工作的性质内容，我们也非常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对，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打电话到1-888-3322-863。
对，那需要您打这个电话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要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这个有一些选择的哦。
对。
那第二呢，就是。
第二呢，我们要告诉您地址。
对
对。
所以呢，如果
花多少钱？
也是了，这个应该有一个交代。餐费呢是一个人25元，但是停车免费。
抓紧时间，期待着与您见面。
那么今天认识你真好节目就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祝你平安，
再见。